我们真是感谢神再一次他来供应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先读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第22章第1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数。
如果人听啊，这个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听过从外道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受他下界。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要领了他们打你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色正处的时候，一旦想你，不但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
我没有听他说，我把马蹄是水，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位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对我说话，我难做什么？你说我期待请他这句在那里，还有这么难做的这些事实。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
马上又说，我们这次的这些人员叫你拿了他的礼物，有人给他一些听他我们所做事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还有一节16节是我疏忽忘记告诉弟兄，16节我读给大家听，请大家仔细的听。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我们在神面前有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知道你要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实在是求你越过孩子言语的局限，口齿的不清，只有越过我们下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一些被打岔的。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无论是说的听的，从在一个灵里头受你感动，让你的话不仅让我们能够听到耳朵里头，能够听明听进去，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心里明白，来把感谢赞美归给主。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在你的手中，仰望等候你的恩赐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圣经哈，讲到一个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叫做大马色的异象，大马色的路上的异象。这段圣经呢，在使徒行传里头出现了3次，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还一次是在这里的使徒行传第22章，最后一次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第26章。这3次都是讲同样的事情，但是讲的人不一样。第一次是记载写使徒行传的路加把它记载下来，是述说这么一件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这个地方显然是保罗，如果我们看看前后文，就知道是扫罗为自己来讲自己的这个经历。他是对谁讲的呢？很 很清楚，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是给犹太人讲的，他是用希伯来话对犹太人讲的。最后一次二十六章，他是在上诉该撒皇帝的时候，对着亚基帕王所讲的，也就对着政府的官员讲的。那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它的重点不一样。第一次就是讲到扫罗是怎么样的蒙恩得救，蒙召服侍，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就像讲到 你我是怎么样得救的，乃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和事实，所以我们蒙恩得救。那这个地方讲到是他对他的同胞犹太人，他说我原是犹太人，是对他的同胞来讲，他是怎么样作为同样是你们的神也是我的神，这位神怎么样改变我，怎么样呼召我，怎么样拯救我。就像我们今天这些祖国的同胞，当我们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遗弃自己佛教的背景，怎么样分辨孔孟之道对我们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怎么样归向这个宇宙中唯一的真神。最后是当我们在政府政权面前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在神面前做见证。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我们蒙恩得救蒙召服侍，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需要下，我们为神做见证。那么今我很感谢神，第九章信息弟兄们排的时候是我讲的，那次讲的信息的题目是主啊我在这里，是讲到这个亚拿尼亚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栽地好去服侍，去接纳这个原来是逼迫他的扫罗。那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是主我当怎样行，我当做什么。第十节，主啊我当做什么。如果神恩待我，二十六章还是我可以来分享的话，我们再顺从圣灵的引导，看神有什么样的话语要赐给我们，我们再来分享。那么今天这段呢，我想特别是提到几件事情，从三个方面来讲吧。一个是讲到一个得救和蒙召的事实，再也呢讲到保罗的回应，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回应不仅仅是应当是他的回应，也是你我每一位蒙恩得救蒙召服侍的回应和回应。然后最后我们讲到受托付的预备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神是怎么样预备我们的。那么首先讲到得救和蒙召，很显然保罗在去大马色路上之前，虽然他像圣经里所讲的，他是自己讲的，我是原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生在基地的大树，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长在这城里，就在这个地方，在加马列的门下，是很有名的教育学府，然后是按照我们祖宗严格的律法受教，他格外的努力，热心侍奉，他还不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是很热心的侍奉这位神，就像你们众人如今一样。请问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得救？有没有蒙恩？没有，没有。他在知识里头服侍神，他在知识里头追求神。当他大马色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说了一段话以后，他去亚拉伯旷野，把他原来在明学府学的这本书重新读一遍，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不是一遍，重新去读同样的圣经，同样的什么话，让圣灵开启他，不是在知识里头，乃是在心灵里头。记住啊，这个头比心要高，就差一尺，但是在得救上差着天地之别，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如果我们认识神是靠头脑认识的，我们没有进到天堂里的，没有神的同在。但是只有心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当我们谦卑下来，从我们的头脑谦卑到心灵里的时候，就能领到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神说 在伊甸园里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人吃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发达了，人吃完了以后我们就用分别善恶的知识去分析神，试图去理解神，这个是拦住我们能认识神的。当我们只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用这个心让圣灵来感动来引导我们，这是唯一能认识神的，这是唯一能认识神的。所以主耶稣在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说父神啊，天地的主，我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的智慧像智慧人就隐藏起来，用头脑分析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婴孩靠着心单纯的心呢，你就开启他们。所以但愿我们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像婴孩一样脱离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受圣灵的引导来认识他。那么保罗在以前他是靠智慧靠知识，他没有蒙到救恩，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圣灵感动他，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开启他的心，他不但是在同一天蒙恩得救，他还在同一天怎么样蒙召服侍。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以为我要做了多少年基督徒，圣经要读得多懂之后，神才会呼召我去服侍他，没有这么一回事。蒙恩的 那一个时刻，你就是蒙召服侍了。蒙恩的那个时刻，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刻，你就是同时也蒙召服侍了，但是神给你的托付不一样而已，并不是没有呼召你去服侍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当然我们仔细来讲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得救，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讲了三个层面，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得救，然后呢我们因信成圣也是继续的得救，最后是什么因信得荣耀将来的得救。在彼得的书信，我们中文的啊，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彼得是一个大渔夫啊，他这个文法不是很好，不像保罗写东西哲理性很强，彼得写书信非常的直接简单，但是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保罗的书信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过去所得的救恩和我们今天仍然在得救和将来我们要得的救恩到底有几个，一个救恩只是讲到救恩的不同的阶段，过去的是因信称义，当我信的那个时刻我就过去就得救了，而且永远得救，然后今天是什么呀？是在我们魂里的一个得救，今天乃是这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将来是怎么样？是那个荣耀的，要得荣耀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造了我们有灵、有魂、有体。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等我们要灵魂体全然得救，全然成圣。灵得救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魂得救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成圣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成圣，身体也能活出神荣耀的见证来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向着神，当我们的生活的行为准则都活出神的荣耀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体的得救，也是将来得荣耀的那个条件。所以灵魂体称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都是一致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记住，神过去救我们，今天仍然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是得救。所以当我们来想到保罗是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这个救恩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要呼召我们要服侍他，服侍我们的肢体，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在看到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里头，看看它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那对于下面我们就讲到，当保罗被主所寻找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的？ 借着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来仔细的来省察自己，当主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我想从保罗的回应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交通。一个是保罗是怎么样跟主来回应的，第二个是保罗怎么样和同行的人一起相对比，第三个是保罗是怎么样和亚拿尼亚来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从有几个方面哈，第一，当主耶稣那天就讲了我将要到大马色的时候，这个在第六节，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看他的反应，当你的主来寻找他的时候，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一个人的能力是在哪里显现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当要承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这个能力在？什么时候才有这个能力在？我不去提一个名字，原来在这个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选用一个人做他的司法部长，当时司法部有面临很大的挑战。他是一位弟兄，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接收这个 nomination 和接收这个confirmation 的之前，他的全家人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他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知道他所承担的这个职位是非常的重大，他知道他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但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人的能力不是在他的脚上，我今天现在站在这儿讲到，我是站在我的脚上站了四平八稳，有力量来给大家分享。他说人的能力不是在他的脚上，乃是在他的膝盖上。为什么？他说当你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谦卑在神的面前的，那是你能力的开始。所以当我们保罗做得更彻底，就怎么样扑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能站立，我们至少要跪在我们的膝盖上，最好是扑倒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这是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心。扫保罗他是扑倒在神的面前，前面圣经里记载到说那些同行的人站在哪里，这是保罗跟同行的人的区别。他是扑倒在神的面前，然后神的话就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熟悉神的声音，他渴慕神，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蒙恩得救，但是神说话他知道这位是神在跟他讲话。我们自己千万不能因为忙碌，因为被别的事情所干扰，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出那是他的声音了，我们更不会扑倒在他的面前。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那么再有，他马上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不认识这位主，我们也常常不认识这位主，可是我们却拒绝上去问神，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你，就按我所认识的我们来接近你，来侍奉你，来服侍你，来追求你，这个是不对。我们在神面前要一个完全敞开的，主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就像保罗所讲的，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永远觉得学不够，乃是这样一个心态。结果主耶稣跟他讲什么？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段话有点不太接头？前面他逼迫的是谁？他说什么？第四节，我也曾 逼迫奉这道的人，对不对？然后第，对不起啊，第五节的后边，我要把那些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第四节是讲他是逼迫这些受奉这道的人，奉这道的人呢是走在耶稣基督那个道上的，不是这个道，不是他的话，英文不是word 不是这个话，乃是那个的 way。 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道路是走在那道路上的人。所以他说他逼迫的是这些奉这道的人，然后乃甚至逼他们到死地，然后把他们锁拿起来。可是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们觉得这答案不一样？有，但是他没有讲错，他理解的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身体是什么？就是他的门徒，就是教会，就是他借着自己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这就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我们的主，所以接纳我们的神的儿女呢，就是接纳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主耶稣自己讲过，我们接纳神的儿女就是接纳我们的主，逼迫神的儿女就是逼迫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接着他就讲，这是他在主面前的第一步的认识。然后接着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耶稣跟他讲，起来，第一你要做事，第二呢你要进到大马色去，第三在那里要做的事有人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见到这个异象，主耶稣直接跟你讲话，你就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所以传话就不需要通过别人传了，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借着这些小弟兄，一些无名的英雄来服侍，来一起服侍。所以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边，没有大与小，只有你是不是主的门徒，是不是蒙恩蒙呼召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服侍的角色，不是说只有讲信息的多有伟大，其实讲信息的可能比你们差很远，你们在暗中忠心服侍的离神更近，这是完全有可能，这是完全有的一个事实。所以切切不要以为站在前面讲的就有多么的了不起，知道神给你们的恩典是够大的。那么同时呢，你看到我们就下一个呢，当然一会儿他对主耶稣的回应是其实是一直贯穿下来的。我们再看一下他跟同行的人的对比，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卧倒的，一个呢是什么站在那儿的，在第九章讲到的那些同行的人都站在那儿，还有什么呢？他们看见了光却没有怎么样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哎，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有的弟兄怎么能读得懂，有的弟兄怎么好像读不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听明白神所向我们讲的话。同样的圣经不能用头脑去读，要用你的心去读，让圣灵开启我们。如果我们用头脑去读听不明那向我们讲话的声音，如果我们用心去读，圣灵开启他自己的话语解在我们的心里的，所以我们都能看见的光，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可是却不能听明这声音。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那么下一个呢，最后一个我想讲的是他跟亚拿尼亚的对比。我们上次分享的是特别讲到亚拿尼亚他怎么样来看扫罗，神呼召他让他去带领扫罗的时候， 他说就是那个逼迫我的，抓着我就要把我置于死地，甚至要把我下在监里的，就是前面第四节和第五节做的事。我哪敢去啊，我去不是找死吗？自己送上门的。可是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去。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奉你差遣，就顺服的去了。所以你看在这里头也看到亚拿尼亚是接待保罗的，是接待保罗的，他来了把神的话讲给他。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得见那义者，一是拣选明白，而且你可以得见，并且呢第四个是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来听神的话。他是这样来对待扫罗，他把这些话告诉他。在前段他又讲，他说他是站在旁边对保罗是怎么样说，兄弟保扫罗，你可以看见他站在那里称呼他是兄弟。那我们再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看这个亚拿尼亚的。亚拿尼亚在圣经里没有出现过几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伟大的人物，是个很普通的人。看保罗是怎么样认识他的，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按照律法他是个清敬虔的人，在那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不但在里边敬虔，他在外边的行为又受人称赞，是个好人。然后呢当这个亚拿尼亚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说你算老几，我是加马的门下长在大树，受过严格的教育，热心侍奉神的，你老几你来告诉我。他没有这样子，他接纳这个小弟兄作为神的器皿，作为神的肢体来服侍，一起服侍。而且他什么呀，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当亚拿尼亚跟他讲说你可以看见十三节的时候，当时他是往哪里看？圣经特别讲了，他是往上看，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亚拿尼亚，他不是往上看神，他心里对他的弟兄，一个小弟兄，又充满了尊敬。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同工没有那份尊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对神的肢体，对最小的一个弟兄和姐妹充满一份尊敬，让我们心里的看这些众圣徒的时候是何其的美，看众圣徒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就像我们的神看这些众圣徒一样。往上看，往上看，看到他们身上属基督的那一份，看到神在这些小小的器皿上所彰显出他自己的荣美，看那一份，所以我们心里才能够接纳他，才能和他们一起同工，才能够荣耀神，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那么最后啊，我想特别的讲到他所说的托付是什么。他最后所说的托付是在十五节，他说因为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去做见证，这是我们每基督徒每个人都不可推卸的一个托付。所以当我们被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蒙召做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原来叫门徒，后来在安提阿就改叫为基督徒，也就是基督人，是借着我们把基督活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意思并不是基督徒那个迷信的那信徒，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英文讲的很好，就是基督人，乃是我们借着我们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这个见证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用语言去传福音，你也可以借着你的生活能表现出来，让这个人一看见他就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他身上。无论是在 蒙恩得救，一个事实上，还是当我们向我们的父老同胞，在犹太人向在这里的保罗向他的同胞犹太人传福音一样，见证耶稣基督，或者是在政府官员的面前，甚至面临都要下监坐大牢的时候，一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在教会要是基督徒，在社会上也要是基督徒，为神做见证，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头要做什么见证人，无时无地无刻要做神的见证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最后我们讲这个是怎么样预备，第十六节，对不起，是我疏忽，我读给大家听。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第一，不能单言，你又说哎呦，我要等到我信主几年之后，好好的有了一些圣经的装备，我再去见证，没有这回事。从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刻，你就蒙召去做他的见证人。受洗，受洗有受洗的意义，受洗有受洗的意义。圣经里头，在新约里头，主耶稣只吩咐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一个是受洗，归入他的名，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要领受的饼和杯来纪念他，就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乃是我们要蒙召服侍他所必须要有的预备。什么是受洗？罗马书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岂不知受洗乃是归入他的死，和他一起同埋葬，当你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乃有个复活新生的样式。我们进入水就是与他同死，老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就像保罗所讲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的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已经同死了，现在活着的乃是就在我里头那个基督。要这个基督能够活出来，然后不但要死，而且要死透，要同埋葬。所以我们的主死了以后有三天在阴间，第一他死透，第二他在阴间做什么？他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我们今天多少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被阴间的权势所辖制，不是主耶稣没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特别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得的是什么？得的是永生，还是得的是他的独生子？所以我们中文这一翻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把我们给搞糊涂了，你觉得我们得了永生就好了。圣经原文讲得非常清楚，给我们的乃是他的独生子，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效果是有永生，不至灭亡，凡有永生，不是得永生，得的乃是神基督自己。所以当我们受浸下到水里头的时候，乃是我的老我死了，而且要死透，而且要脱离阴间的权势。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乃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跟你我的救恩非常的重要，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出来，这个生命才能够去服侍神。所以我们蒙召第一个很重要的要受洗，还要一个什么？要洗去这个罪。还记得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去祭坛之前一定是跟那个弟兄认罪之后才能再去献祭这祭，神才能悦纳吗？如果这些罪不被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和好。这是讲到跟人之间， 你跟神面前，你只要认他，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但是我们在人面前要把这个得罪人的地方要去对付。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有永生，但是如果我们犯了法，该判死刑还是要被判死刑的，因为是在人面前要有一个交代，要有一个交代。你的灵魂永远得救，但是你的身体要付这个罪的代价，违反这个，但是你的灵魂不会永远在火湖里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受洗乃是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我们洗去这个罪是乃是我们在人面前要无可指责，要清白。再有一个是领受的这个饼和杯，饼和杯我不多讲，一会儿我们的弟兄在我们领受饼杯之前会读神的话，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那杯乃是立约的新杯，新约所立的新约，它不但洗净了我们的罪，也知道神所应许我们的一定给我们。再次谈到罪的事情，吃的那个饼呢，吃的那个饼是什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身体是什么？是他的教会。只要是我们同吃一个饼，同饮一个杯，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儿女。无论是亚拿尼亚还是扫罗，都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如果在服事中有你的弟兄姊妹得罪你，也许是我得罪你，求神怜悯我，让我知道我得罪你，我认罪洗那个罪，向你道歉。如果没有，我们在另外一方被受害的那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伤害，让我们认他兄弟扫罗，因为这饼所预备的乃是他的身体。如果我们迫害基督的门徒，跟基督的跟神的儿女之间有摩擦，我们就在与我们的主有摩擦。你逼迫他，就是逼迫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如果我们不能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说明我们不能够接纳我们的主。这是饼的意义所在。所以扫罗他知道这条，他说：“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我哪里逼迫你了？你在天上，我在地上，对不对？”他知道他逼迫了基督的教会，逼迫了基督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在主的里边受到弟兄姐妹的一些伤害，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超越过去。为什么？乃是我们要接纳我们的主，为了主的缘故接纳伤害我们的弟兄。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在这里，我盼望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但是我们再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是让我们不再把你的话留在头脑里，留在智慧里，乃是留在我们的心里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让你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回应：主啊，我当做什么？求你恩待我们，愿你自己的荣耀正是胜过我们的软弱，能够在我们这些不配的肢体中，一群儿女中能够彰显，愿你自己的心能得到满足。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